第二个讲道，又需要一个奇迹。神，我们要神之外，我们转向他，但是同一个神是会恨恶某些人，这是怎么可能的一件事情？其实圣经这卷书有很多对我们来说不是很容易理解的概念，所以我们又是需要我们的伟大的神的帮助来帮助我们来理解他的话语的意思，所以让我们来亲近他，让我们来请求他的帮助，让我们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圣经是你的话语，你借着圣经是愿意向我们说话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知道这本书，你所启发的这本书是很古老所以而且是用很多不同的文化的概念来写的，所以我们又来到你的面前，又请求你来亲近我们，来帮助我们来理解你的话语，并且应用到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讲到的主题是爱。神，你怎样爱了我们呢？那就是以色列人的呼叫。你今天早上有感觉到被爱了吗？其实近几年有一个比较有名的一本书，名字叫对不起爱的五种语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或者听过关于这本书。作者是个美国人，美国基督徒，名叫查普曼 Gary Chapman。 通过这本书，作者想表达的意图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自己的爱情语言，每一个人都有他比较愿意表达爱的方式，每个人也有他比较愿意接受爱的方式。查普曼认为总共有五个不同的爱情语言：肯定的词语、身体的接触、有价值的时光、接受礼物、为托人服务。查普曼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要让一个人感到被爱的话，你就要按照他的爱情语言表达你的爱。比如说某些人是不一定重视被托人服务，但是特别愿意接受礼物。也有可能某些人不太喜欢接受礼物，但是他们非常愿意听到别人的肯定的词语。可能某些人是五个方式都是很愿意接受的。其实我不知道查普曼这个理论对不对，他卖了很多书，我不知道他这个理论对不对，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我们是能肯定的，这本书那么的受欢迎，就让我们看到接受爱，感觉到被爱的确是人很关心的事情。那么我们跟神的关系呢？你如果来思考你跟神的关系，你有没有感觉到被爱？或者你会不会是怀疑神对你的爱？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个朋友，名字叫王丽。不是这里的一位人，你要放心。王丽是一位基督徒，是在伯明翰大学读博士。他笑什么？他现在正在经历着一个怀疑神的爱的阶段。他在老家沈阳的闺蜜都有男朋友。每次王丽在看微信的时候，他都会看到闺蜜所分享的照片，在读到闺蜜所发的微信的时候，他总会看到那些关于男朋友的身高、关于男朋友的工作、 跟男朋友去了什么地方，跟男朋友吃了什么菜，会让他很烦。他每次看到闺蜜的秀恩爱，自己默默的吃狗粮。跟父母的沟通也是会让王丽感到非常的烦恼，每次跟他们的通话中总是受不了婚姻的唠叨。每逢过年过节，她这个剩女总是要战斗在前线，面对着来自七大姑八大姨的婚姻上的特别的关爱。Runner主日的教会聚会并不会抑制她的痛苦，很多姐妹已经结婚了，而且牧师不断地强调神爱你，神是能够提供你的需要。听到牧师的话语，王丽会默默地对自己说，如果神是能够提供我的需要，如果他是爱我，他为什么没有提供一个配偶呢？他会产生疑问，是不是因为神不爱我？他爱我的闺蜜，给他们安排男生，为什么他不这样爱我他的孩子呢？我一辈子要做剩女吗？太可怕。所以他就在问神怎样爱了我。其实我们基督徒都会有怀疑神的爱的阶段，但我们面对人生当中的困难的时候，我们也会更加的怀疑神到底是不是爱我们的。也许这是我们的身体的，也许是我们的身体的情况的问题，身体方面的问题，或者也许我们寻求了一个东西但是一直都没有得到它，比如说一个 offer， 一个 job offer， 或者是一个比较好的学习的机会。当我们处境艰难的时刻，我们可能就会怀疑神对我们的爱，为什么神让我们经过这些苦难？神不是掌管一切吗？如果他是爱我的，他怎么没有提供我的需要？这些怀疑也是会影响我们的灵命。那么马拉基书就是马拉基书时候的那些以色列神的子民也是问这个问题。让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耶和华说，
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不以扫。
那神怎么能够这样说呢？其实马拉基书没有说为什么他们这样是怀疑神的爱，但是我们可以猜想，神者所预言的荣耀时代还没有出现，他们还是波斯帝国，那就是 Persian Empire 的一个微不足道的省而已。他们的壮诈也会受损于害虫，他们周围的作恶的人都好像生活得很好，但是他们还是很穷。表面上我们能够明白他们之所以会这样说，那让我们看耶和华是如何回答他们的这个疑问。我们让我们再读，不好意思，如果读这段经文第一章第二节的后半部分和三节的前半部分，耶和华就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耶和华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其实以扫和雅各是谁？让我们首先来思考他们的父亲以撒。以撒受到了耶和华的应许，是说耶和华会赐福给他赐福他和他的后裔。但是不是以撒的每一位后裔都会承受这个应许？以撒的妻子礼拜家怀了孕，然后生了双胞胎，名字是雅各和以扫。 李巴家生了两个孩子之前，神就说了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来读。
耶和华回答他，让我在你肚里，让族从你腹中要分出来，将来这族必掌握那族，大的要服侍小的。
他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他是让李巴家很清楚，他拣选了雅各和他的后裔，但是他没有拣选长子以扫和他的后裔。雅各的后裔是谁呢？是一个民族，名叫以色列。那么以东的后裔呢？以扫的后裔呢？就是另外一个民族，名叫以东。那么让我们回到马拉基书，神说我却爱雅各，恶以扫。爱和恶到底分别指的是什么意思呢？神会恨恶一些人吗？其实神不会无缘无故的恨恶人，但是他这样说是要表示他拣选了雅各和他的后裔以色列，目的是为了跟以色列立约，为了赐福给以色列。但是他并没有拣选以扫的后裔以东。他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他开始这样说，经文开始这样说，这就是让读者知道他们两个是弟兄，而且因为是弟兄，他们本来应该接受同样一个对待。但是他加了一句话，我却爱雅各恶以扫，恶以扫。他的意思是说，他特别拣选了雅各和他的后裔以色列，是要跟雅各和他的后裔以色列立约，要赐福给他们。这个约其实是我们已经有谈到的摩西的约，神借着这个应许借着这个约应许了他和他的后裔，并且应许要赐福给他。所以马拉基时期的犹太人是质疑神的爱，他们是说，你怎样爱了我们呢？以色列其实应该知道神对他们的爱，是因为他跟他们立了约，要为的是要赐福给他们。神用这个方法来责备犹太人，就是让他们知道他们没有理由说神没有爱我们，因为神拣选了他们，跟他们立了约。神说误了以扫，并不是说他从心里恨恶这个人和他的后裔，他反而是说他没有拣选他们，因为拣选了以色列。那么既然雅各和他的后裔以色列是神所拣选的人，这会有什么结果呢？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下一个部分。我是
以扫的上帝荒凉，把他的产业给了旷野的豺狼。如果你用说我们虽然遭破坏，但仍要把废墟重建起来，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他们只管建造，我却要拆毁，人要称他们为罪恶的祭地，为耶和华永远恼怒的子民。
其实这段经文应该提出什么问题？神这样说应该至少提出两个问题。第一，神为什么会使以扫的山地荒凉，把他的产业给了荒野的豺狼？而且为什么神说你们只管建造，我却要拆毁？这听起来不是很残忍的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犹太人觉得神没有爱他们，神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安慰他们关于他的爱？所以让大家来继续思考这两个问题，我们会一个一个去面对。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神会这样对待以东？是不是因为神已经决定了要恨恶这个民族，所以就这样就决定要毁灭他们？这不是一个很残忍的神吗？早就决定要毁灭一群人。 那么神是不是会随意的这样去拆毁某些人某些国家？绝对不是的。如果我们看马拉基书第一章第四节，我们就看到耶和华是说人要称他们为什么什么样的境地？
罪恶，
罪恶的境地。当我们查考旧约的其他的书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这个民族的罪恶很大很多很丰富。简而言之，神这样对待以东是他的山地荒凉，把他的产业给了旷野的豺狼，是因为他是审判以东的罪孽，这是神的公义的审判。人之所以要称以东为耶和华永远恼怒的子民，是因为神审判了他们的罪孽。他神不会无缘无故的去恨某一个人，他也不会无缘无故的恨某一个民族，他恨某的是人的罪孽，恨某的是民族的罪孽。神并不会随意的去审判一个国家。那么让我们去面对第二个问题，那就是既然犹太人觉得神没有爱他们，那么神为什么突然用这个方法来回答他们， 来让他们知道他的确是爱他们的？其实耶和华要让犹太人知道的是他的爱是一个连续的爱，他是按照他他所立的约去连续了以色列。让我们思考，以东受到审判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罪孽，的确是。以东这个国家被耶和华所恼怒，是因为他们的罪孽。那么我们现在引出另外一个问题：雅各的后裔以色列不是也有罪吗？每当我们读旧约历史的时候，我们看到什么？我们就看到以色列的罪孽。其实在读马拉基书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么公义的神应该如何对待以色列呢？
审判
他们，对吧？但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审判他们。那么为什么神没有使以色列的土地荒凉，把以色列的产业给了旷野的豺狼？就是因为神爱了雅各和他的后裔，并且跟他们立了约，就是摩西的约，就是要赐福给他们，向他们表示怜悯。以第一章第四节，神说以东只管建造，我却要拆毁。但是以色列已经重建了圣殿，神并没有拆毁，他反而带领以色列回去犹大城重建圣殿。简而言之，神一直是爱以色列，一直是按照他的约对待他们的，因为他的慈爱，因为他的信实，神就爱了他的子民。我们原来的问题是，犹太人觉得神没有爱他们，神到底为什么这样回答他们？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神是要让他们看到，他们其实是应该像以东一样受到神的审判，但是因为神的连续，因为神所立的约，神并没有这样对待他们。这种爱其实很难找到一个例子可以表达它，因为神的恩典真的很奇妙。但是让我们设想有这样的一个母亲，她有两个孩子，一个6岁的儿子，一个4岁的女儿。母亲跟两个孩子去购物了，儿子和女儿都很调皮，不断的使别人烦恼。但是因为儿子年纪比较大的缘故，母亲只打了儿子一顿，但是没有打女儿。他们晚上回家，女儿就抱怨说：“妈妈，你是怎样爱我了呢？ 母亲就回答他说：“你看，我打了你的儿子，你的哥哥，我打了你的哥哥，但是我没有打你。你还问我，我怎样爱你们啊？”这个问题，这个例子太有限，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他的逻辑。神所寻求的反应应该是：哇，我们本来以为你没有爱我吧，但是你这样对待以东，但是没有用同样的方法公义的对待我们，你真的是爱我们吧，你真的是慈爱，你真的是怜悯我们吧，你真的是信实于你所立的约。我希望大家有看到神的爱。以色列人应该明白神的爱有两个特点，他们本来问他神怎么爱了我们呢，他们应该知道神的爱是信实的爱，是信实的立约的爱。神有一直有信实他跟摩西的约， 他向雅各和他的后裔所说的那些应许，并且是一个连续的爱。神的爱有这两个特点，是他会限制于他所立的约，他也会因为这个约就连续他的子民。其实神这样借着马拉基跟他们解释他的爱，应该让他们明白他们其实是问错了。他们其实不应该质疑神问你怎样爱了我们呢，他们反而应该谦卑自己问你怎么能够爱我们，你这个公义的神怎么能够这样对待我们这个充满罪恶的人。在得知神对他们的信实的立约的爱的时候，他们又应该有什么样的回应呢？他们应该转向神。他们本来因为自己所面对的患难是抱怨，并且偏离神的约，但是当他们感受到了神的爱、神的信实、神的连续之后，他们应该愿意回转向神，谨记神的约。这是最重要的，这最后的是很重要的点，关于神的约。耶和华提醒了他们，他很信实的完全实现了在他的约里面的应许，将他赐给他们并赐福给他们，连续他们。他这样做应该让他们思考，神这样实现他圣约的应许，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借着顺从他的约讨他的喜悦呢？这本书让我们很清楚，他们没有遵守摩西的约的命令，但是当他们确信神的爱，他们应该转向神，愿意敬畏和侍奉他。那我们呢？以色列应该有这种反应，但是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来这里就是来自己听到神的声音，到底如何把这段经文应用到我们自己的身上？神向他们说话是为了我们，我们就是我们不是旧约的以色列人，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这个图像，我们是活在基督时代。神跟我们立了不同的约，那就是新约。那么这段经文所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让我们来思考使徒彼得给外邦基督徒的真理。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参考经文。你们是
蒙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民，是属神的子民，为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不是子民，现在却是神的子民，从前未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
现在谁是神所拣选的民族？这个我先告诉大家，这个是写给外邦基督徒， 古老现在的土耳其的这个地区的基督徒，所以这个是献给我们，是信约的教导。所以现在神所拣选的人是谁？那就是我们基督徒，对。现在谁是神的子民？基督徒。现在谁是蒙连续呢？连续呢？
基督徒。
就是我们，对吧？充满了软弱和罪恶的我们，也是很容易会怀疑神对我们的爱。但是被提醒的这些真理，应该会让我们确信神为我们的爱。所以我们应该做出同样一个回应。我们之所以要确信神的爱，是因为相同的原因，我们应该彼此提醒，我们也是接受了立约的爱，神也是连续我们的。神连续我们并不是体现在旧约中，而是体现在耶稣所立的信约上。其实明天我们会聚集在一起吃圣餐，让我们提醒自己关于耶稣举办圣餐的时候所说的一句话，让我们一起读。这杯
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应当这样行，为的是纪念我。
明天我们准备再一次一起吃这个立约的圣餐，它会提醒我们关于神的约和神的连续。耶稣的话语提到他立了一个新约，那么他用什么方法来立了这个新约呢？就是用了他的宝血。他的宝血就代表他的爱，其实是代表他的死亡，他为罪人的死亡。耶稣就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用义的代表不义的，为带领我们到神的面前。没有毁灭旧约以色列的神也是不会毁灭我们，为什么呢？是因为他立约的爱，是因为他的连续，是因为耶稣的宝血。感谢赞美神。其实信实的神这样守约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真理，这个真理带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安全感。我们知道神是爱我们的，是爱我们的，并且他的爱是会改变的，不是会改变的。神安慰以色列人，提醒我们，提醒他们，他早就拣选了雅各，为的是要赐福给雅各的后裔，跟他们立约。弟兄姐妹，你知道吗？神在创世之前拣选了你们，为的是要跟你们这些相信主耶稣基督，为的是跟你们立新约，为的是要连续你，并且他差遣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就是为了批准这个新约，借着他的宝血。你们信了耶稣基督，就证明你们是神所拣选的，神跟你们立了新约，你们就是神的子民，并且神永永远远的不会把他的爱从你身上带走。其实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最熟悉的立约的概念是什么？应该就是婚姻的约。婚姻中的约定体现在婚姻的誓言上，让我们聆听传统的婚礼的誓言。在上帝以及今天来到这里的众位见证人面前，我通常就是新郎的名字，愿意娶你新娘的全名，作为我的妻子，从今时直到永远，无论是顺境或是逆境，富裕或是贫穷，健康或是疾病，快乐或是忧愁，我将永远的爱永远爱着你，珍惜你，对你忠实，并且只有死亡才能把我们分开。 很浪漫的哈。但是神跟我们基督徒立的约的爱其实是不会有死亡的，是永远的，永永远远远的。我们在神的爱里都应该感到很大的安全感。那我们的罪呢？我们的罪能不能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不可能，因为神拒绝耶稣的连续爱。以色列抱怨神是怎样爱着他们的，神采取了一个什么方式来让他们确信神的爱？他让他们思考的是被拆毁的而又无法重建的以东。弟兄姐妹们，你们有没有采取同样一个方法来思考周围的人的你有没有比较你和周围的人的情况？比如说有没有在高峰时间段凝视熙熙攘攘的人群，并且默默地对自己说，感谢神拣选我，跟我立约连续我。不管是乘坐火车上，还是骑自行车，还是坐地铁，还是在超市排队，我们都可以观察周围的人，并且感谢神这样跟我们立约连续我们的。当然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的另外一个回应是要向周围的人传福音，让他们有机会也进入这个立约的爱，让他们有机会接受神的连续。其实在想起神连续了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应该采取其他不同的方法来面对我们生活的挑战和患难。我们也许会认为神应该赐给我们我们所寻求的福分。我们提到了来自申阳的姐妹王丽我们又思考她认为神应该赐给她一个配偶。也许我们会认为应该给我们神会应该给我们提供更好的工作，更好的薪水，更好的学习的机会。其实我们会有一种权利意识，认为神如果爱我们，他就应该满足我们的愿望，而且不给的话我们就会质疑神的爱。但是当我们想起我们的罪孽和神的连续的时候，我们应该采取另外一个方法来看到这些态度。当我们想起我们的罪孽，我们应该被提醒我们其实是不配神的人和福分，任何福分。并且当我们想起神的对我们的连续，我们就应该充满感恩。我们不会抱怨说啊，神怎么样爱了我们呢？我们反而应该对自己说，哎呦，神怎么能够爱我们？除此以外，我们会欣赏很多我们本来以为是理所当然的神的福分，因为明白其实我们这些福分都不配。此外，我们会使用不同的方法来衡量神的爱，因为我们提醒了自己关于神的立约的爱，神的连续的爱，我们就不会用我们人生中的很多其他的方法来衡量神的爱。神已经赐给了他的独生子连续我们了，所以他不给我所寻求的东西的话，并不应该让我怀疑他的爱。其实他既然这样了爱了我，他不给我所寻求的东西应该是为了我好，他这样做是为了帮助我更好的去珍惜他，期待新天新地跟他在一起。他既然这样爱我们，跟我们立了约，我们应该能够确认无论他是给或者不给，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就像保罗向罗马基督徒所写的，我们知道为了爱神的人，就是按着他的旨意蒙召的人的益处，万事都一同效力。 我们开始有提到王丽，我相信我们同情了王丽的痛苦，但是不管是王丽还是我们，当我们被提醒沈丽月的爱是连续我们，我们的观点应该完全不一样。我们这样确信神的爱应该在我们身上实现什么结果呢？耶和华神的目的是要让以色列来转向他，也是要让我们转向他。他的目的是要让以色列回转，谨记他的约。我们也应该回转，谨记神的信约。他要让我们忠心的侍奉他。让我们一起读最后一个参考经文。
所以弟兄们，
我们特赦这个人子劝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做圣洁而蒙神悦纳的活祭，这是你们理所当然的侍奉。不要模仿这个时代，但要借着心意的更新而改变过来，使你们可以查验出什么是神的旨意，就是查验出什么是最好的、蒙他悦纳的和完全的事。
神也是要让我们因为确信他的慈爱，就愿意侍奉他，全心全意的去侍奉他，让我们做出这种决定。阿们。让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让我们不配的罪人接受你的恩典，接受你的连续，因为你所立的约，因为你借着耶稣基督的爱，你就给我们立了新约，我们就有这个机会接受拯救，接受永生，我们就有这个机会来认识你。我们要承认我们经常是因为追求这世上的东西会怀疑你的爱，但是感谢赞美你，借着你的话语，你有让我们很清楚知道你的确是爱了我们，你的确是连续了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请求你让我们做出适当的回应，回转转向你，侍奉你，全心全意的侍奉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